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9号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这个小时的栏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走进美国将带您看一看在首都华盛顿教堂如何被改建成了私人住宅。欢迎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联邦调查局 FBI 宣布重新开启对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做出了回应。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做出了上述宣布之后的几个小时，克林顿出面做出回应。科米说，在另一起调查中发现了一些新邮件可能涉及克林顿。克林顿呼吁联邦调查局公布所有涉及调查的信息。克林顿还说，他相信新出现的调查不会改变 FBI 在今年7月对这一案件做出的结论。当时科米说，克林顿在私人服务器上保存政府电邮是极端粗心，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蓄意与没有获得授权的人分享机密信息，并试图对此加以掩盖。在有关消息星期五曝光之后，进一步的报道将新的证据与联邦执法机构对来自纽约的国会前众议员安东尼·维纳的调查联系了起来。维纳是克林顿的高级助手阿伯丁的丈夫。中国的海警船已经离开了中非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黄岩岛。在此之前，中国的海警船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该海域驱赶菲律宾渔船。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星期六说，菲律宾海岸防卫部门发现中国海警船、海军或者其他船只已经3天没有出现在有争议的海域。菲律宾渔民4年来第一次能够进入黄岩岛海域作业。不过，菲律宾防长表示，有关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核实。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仍需要核实有关情况，确认中国撤离是否是长期的。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六指责中国从朝鲜进口煤炭违背了国际禁令。中国今年4月时曾同意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但同时坚持民生和人道主义的贸易除外。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从朝鲜进口实际上反而增加了。中国去年从朝鲜进口了高达10亿美元的煤炭。布林肯说，根据联合国制裁决议，除非能够证明煤炭出口所得直接用于朝鲜民众，否则应该被禁止。但是中国的说法是，进口煤炭是被允许的，除非能够证明该收入是被用于发展武器。泰国前国王普密蓬灵堂星期六首次对外开放，数万民众前往金碧辉煌的大皇宫瞻仰。而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也赞扬泰国前君主的功绩。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停放泰国前国王普密蓬的灵堂10月29日向民众开放，成千上万的泰国民众前往位于曼谷市中心的大皇宫，排队瞻仰前国王的遗容，向他表示敬意。泰国警方说，瞻仰者高达8万，殿内将每天只能接待1万人。普密蓬的遗体目前暂时安放在棺内，旁边是象征性的骨灰坛。僧人将连续诵经100天，皇族人员殿内轮流守灵。泰国国王普密蓬在位70年，为全球在位最长君主。10月13日逝世，终年88岁。泰国随后进入一年哀悼期，他的遗体10月14日移到大皇宫内，皇族加祭后。灵堂今天向公众开放。42岁的曼谷居民瓦万西姆苏德女士说，我已经准备好瞻仰我们前国王的遗容，因为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当面表达哀伤。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全体代表默哀，向普密蓬致敬。潘基文秘书长发表讲话，他说，泰国人民对普密蓬逝世由衷的哀痛表明，国王在泰国各地的巨大影响，民众认可他为改善自己人民的生活毕生进行的努力。泰国新国王目前尚未正式继位，他对泰国军政府首领表示自己要先哀悼父亲。另有报道说，泰国新国王要等到前国王1年后火化后 才能够正式加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稍后的美国万花筒带您认识一批第一次参加选举投票的美国人，看看他们认为哪一位候选人更能代表他们的价值观。而在比萨斜塔之后，旧金山也出现了一座斜塔，这让公寓里的居民坐立不安。万圣节前夜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带您到首都华盛顿的郊区看一看千奇百怪的万圣节装饰。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自己的房子了，现在他收藏了很多让人夜里觉得毛骨悚然的东西，主要都是自己多年来掏钱购买的。
It's a pretty expensive
hobby. 这个爱好挺烧钱的，可是值得。这是
希拉里·克林顿能不能打破最高玻璃天花板？万达支票会向好莱坞是喜是忧？旧金山奢华大楼成斜塔，居民坐立不安。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在很多方面都非同寻常，有一点是真的具有历史意义，那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主要政党提名一位女性作为总统候选人，也就是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美国是全世界率先推崇女权和进步的国家，为什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才跨进这个里程碑？公众对女性的定位又会怎样影响投票的结果呢？
克林顿的竞选团队经常坚称，对她的批判部分是源于性别偏见。米歇尔·斯威尔斯是乔治城大学研究美国政府的教授，他说人们仍旧将强悍以及领袖特质与男性联系在一起。
And a woman travels in a narrower lane.
女性的路更窄，所以涉足政治的女性必须要证明她们既有男子气概的领袖气质，又有人们认定女性应该具有的娇柔特质。
斯威尔斯说，克林顿经常被人们批评太过冷酷和算计，但是马里兰大学研究女性与性别历史的荣退教授索尼亚·米切尔说，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希拉里显示自己更柔性的一面时，她又引发了相反的反应。
她越是去试着避开那类的批评声音，人们越会说她够强壮吗？她够坚定吗？她怎么在世界舞台上混？
不过斯威尔斯教授说，克林顿受到的批评不仅仅是因为性别偏见。
我认为与电邮服务器还有给克林顿基金会的大选捐款相关的批评是合理的，因为那些事情质疑了我们在透明、诚实以及领袖特质方面所持有的价值观。
但是他说，那些问题很容易就会与性别偏见领域相重合，因为女性候选人被认为应该更加诚实、更加值得信赖、更加受人喜爱。西班牙语广播新闻记者多里·托里比奥说，人们还认为女性应该更加准备充分。
这就是关于政治领域里女性的问题，你必须年纪更大、更强悍，以及在我看来，你必须比男性优秀十倍，你才能到达这个位置，你无时不刻都要证明自己。
11月9日，全世界就会知道美国选民是否会打破最高的玻璃天花板，把一位女总统送入白宫。
每隔4年，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和新入籍的规划公民都要面临一个新的机遇和新的责任，投票选出最能代表他们价值观的总统。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估计有1000万人第一次有了投票资格，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权利，也是挑战。
第一次在美国选举中投票的新选民，不仅年龄和背景大不相同，他们的政治观点跨度也很大。
希拉里就是个说谎的人，他有很多东西要隐瞒。
川普这个人显示出他缺乏领导能力，充满偏见。
美国新选民中的大多数都是18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在新规划的美国公民中，投票率各不相同。不过，新公民关心的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经济公平和教育机会。
The disparity in this country between the have and the have-nots.is just growing wider and wider, and with that,
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就孽生了太多的仇恨和恐惧，导致了与英国现在类似的一些情况。
年轻选民在经济议题上的意见多样，但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选民持更为自由的观点。来自福蒙特州的杰斯·拉克尔是今年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代表。
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派，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我想这是最终会使我们共和党输掉选举的原因，所以年轻的共和党人要来这里说出我们的想法。
埃及裔美国人阿亚·阿姆鲁西也认为新生代的选票是重要的，他还认为美国年轻人有时把事情太看作理所当然了。
投票是民主国家的基本行为，对于美国多数人来说，如果你把这里的生活和埃及相比，我们的生活太舒服了。在这里16岁你就能出去工作自己赚钱，在埃及情况可不是这样。
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新选民更倾向于民主党和自由党派，而不是共和党。但是唐纳德·川普作为反传统候选人的异军突起，吸引了一些选民。
除了他的激进言论之外，在强化经济方面他很在行。我们的经济很脆弱，这关系到能不能给我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如果经济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作为一名少数族裔选民，阿姆鲁西说，光是想想让川普当总统都让人觉得可怕。
当人们对他的言论见怪不怪，当言论能引发暴力，让和平的辩论转变为肢体暴力时，问题就出现了。
无论你喜欢某个候选人，或是两个都不喜欢，这些手头族在这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正如拉格说的那样，如果不想任人宰割，就要出来投票。
中国首富大连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在洛杉矶发表讲话，他保证要给到青岛影视城拍摄电影的好莱坞公司高额制作费补贴。好莱坞当然是拍手欢迎，不过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对中国在美国影视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提出警告。
与众多电影相似，即将上映的电影《长城》也是以中国的题材进行创作，并且由美中两国的一线影星出演。这部电影由万达集团今年收购的美国传奇娱乐公司出品。万达集团公布的未来发展规划受到洛杉矶市长的欢迎。
王董事长，我的朋友，欢迎回到洛杉矶，你的第二故乡。
王健林向好莱坞的影视公司提供一个大礼包，前往万达集团位于中国东部地区青岛的影视城拍摄电影的好莱坞公司将获得高额的制作费用补贴。万达集团投资约80亿美元修建这处东方影都。万达集团旗下现在拥有美国第二大的电影院线 AMC， 并且正在进行卡麦克院线与迪克·克拉克影视公司的收购工作。有评论人士说，与中国所有的媒体公司一样，万达也会避免冒犯中国的电影审查官员。
他们对任何人说的任何反对政府的话进行审查，之后就会发展成所有的演员自我审查。
到2018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电影制作公司希望在与海外公司合拍的电影中能融入中国元素，好莱坞也乐意进行这样的尝试。
如果他们开始拍些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生索为题材的片子，并且大加宣传，那这种片子的票房肯定火爆。但目前来讲，这种主旋律影片带来的收益是微乎其微的。
16位美国国会议员已经对中国在美国影视文化这一重要产业中日益重要的角色表示警惕，并且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局对此进行调查。但中国庞大的观众群体以及巨额投资的诱惑已经让好莱坞兴奋不已。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旧金山奢华公寓大楼呈斜塔，居民难以入眠。一年一度的精灵出没，万圣节鬼屋惊悚刺激，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空气污染导致全世界数以百万的人过早死亡。空气污染主要来自燃烧煤炭和石油，污染物质已经让一些城市笼罩在雾霾中。不过，不是所有的空气污染都是肉眼看得见的。伦敦的一些科研人员使用一种红外线摄影机来观察空气中肉眼无法看到的污染物质，让人们逃避那些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
在一些地方，空气污染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小汽车与卡车排放出来的有毒尾气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在伦敦，这款红外线摄像机可以检测人们肉眼无法看到的尾气排放情况。摄像机拥有热成像功能。
现在大部分污染物都是肉眼无法看见的，因此需要一些技术手段帮助人们分辨出这些污染物，这样也有助于更多人了解有关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进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二氧化碳主要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二氧化碳污染也是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之一。
所有人都在谈论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这些用肉眼是看不到的。而我认识到我们的技术能够让人们分辨出来，从而帮助人们意识到这项话题的重要性。
弗利尔系统推出的这款红外线摄影机可以显示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污染物是如何从污染源中释放出来并进入空气中的。
一开始你看到的是一张灰度图像，每种灰度等级增强不同场景的成像效果，并且增强了一些对比效果。
由于这款红外线摄影机十分昂贵，这家公司希望未来有一天智能手机上能拥有类似的技术，来帮助更多人避开污染严重的地段。
我们知道在智能手机里加装红外线感应器或者安装能够附着在智能手机上的附件是行得通的，因此我们对于这种先进的感应器技术进行了一些探讨。就目前来讲，老实说，感应器装在智能手机里还是有点笨重了，但是如果将来技术进步了，我们的红外线感应器安装在更小的设备中，在技术上或许可行的时候，那我们肯定会有兴趣研究研究。
与此同时，一些专家表示，哪怕是在分辨出有害气体之后挪开几步，也能大大降低人们对污染物的接触程度。
电子乐越来越逼真，几乎和真的乐器演奏没有什么两样。现在电脑又向下一个新的音乐领域进军，那就是作曲。新成立的索尼智能音乐实验室可以轻松地谱写出任何风格的音乐。
这听上去像是披头四的歌，其实不然，这是巴黎的索尼电脑科学实验室用电脑谱写出来的，还可能会被收入筹划中的一张智能歌曲专辑里呢。通过分析披头四的45首歌曲，这种叫做 Flow Machines 的软件创作出了这首名叫 Daddy's Car 的歌曲，不过歌词是人填写的。当人在作曲时，作曲家会依赖以前听过的音乐，尝试各种乐器，调整曲子的顺序，尝试不同风格和节奏，要花费很长时间，而电脑则要快很多。
作曲时要探索的元素非常多，非常广，就和现有的音乐一样多。这个软件意味着我们可以缩小探索范围。就拿歌曲来说，我们既可以向电脑输入2首歌，也可以输入5000首歌。我们可以输入流行乐，也可以输入爵士乐。
Flow Machines 软件里储存了13000多首歌，音乐家可以从中选择任何组合来创作新歌。一种综合保障功能会防止电脑谱写出和原曲一模一样的曲子。不过，传统音乐家说，智能歌曲缺少灵魂，听上去总是智能的感觉，绝对无法取代人类作曲家。
用机器创作的歌曲有什么反馈，有什么反响，你能从机器里得到吗？机器只会让你发疯，你要不停地开机关机，反正我不要，我坚持让人作曲。
不过尝试智能作曲的音乐家说，这是对作曲手段可贵的扩充。
我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创作，简化所有的试验过程， 不然太费时间，太繁琐。
不过作品是不是能让歌迷们动心，这还需要人类来操作这种软件。
在比萨斜塔之后，旧金山也出现了一座斜塔。这座公寓大楼高58层，设计时尚，一度是高收入人追捧的住宅。可是现在大楼不仅倾斜，而且还严重下降，让公寓里的居民们坐立不安。
在比萨斜塔之后，旧金山也出现了一座斜塔。这座公寓大楼高58层，设计时尚，一度是高收入人追捧的住宅。可是现在大楼不仅倾斜，而且还严重下沉，让公寓里的居民们坐立不安。世纪大厦58层楼高，有着闪耀的玻璃外墙，坐拥在拥挤的旧金山市中心。自从2009年竣工以来，已经下沉了40公分，而且还向其他摩天大厦倾斜达5公分。评估专家说，有迹象显示大楼还会继续下沉和倾斜。著名的意大利比萨斜塔倾斜达4.8米，相比之下，世纪大厦的倾斜度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公寓主人帕特·多德森说，他和丈夫杰瑞当时很高兴地花210万美元买了42楼2个卧室的公寓。
我们当时得知这座大楼通过验收，很高兴。大楼很漂亮，而且景色优美，地段优越。
现在他们和其他业主一样非常气愤，不仅担心他们的投资和大楼一起沉入地下，更担心他们的安全。顶楼公寓的售价超过1000万美元，地下车库里停满了保时捷、奔驰等豪车，可是车库墙壁上出现了好几道裂痕。他们把一个高尔夫球放在客厅的一边，看着它滚到西北边，也就是大楼倾斜的方向。
我们的生活全乱了，这样说一点不过分。在发生问题前，我们的生活完全不是现在这样。
不过这座大楼的开发商世纪伙伴公司说，大楼的结构并没有受损，
建筑结构抗震能力都没有受损，不过大楼下沉的程度超过了原来的预期，我们会确保大楼停止下沉。
市政官员警告说，这座大楼所在位置100多年前曾经是海湾，由沉积物沉淀而成为陆地。大楼的居民指责开发商设计有问题，没有把地基打到岩床上，而只是打在松软的沉积土上。工程师正在大厦外检查，包括打钻80米深的洞，提取地基的泥土样本，预计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负责调查的地质工程师帕特·希尔斯说，根据现有数据来看，大厦还会下沉60到80公分，目前还不能肯定。希尔斯希望土质样本会告诉专家大楼到底会下沉多少。
很多人都说他们夜里睡不着觉，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人，如果发生地震，那些住在非常高层的人很难撤离。
世纪伙伴公司也是旧金山四季酒店和纽约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开发商，这家公司坚持世纪大厦的建设质量保持一贯高标准。
在美国，万圣节是一年中最惊悚的一天，人们举行化妆派对、到鬼屋探险等等。不过这一天最出名的节目是晚上孩子们挨家挨户的敲门要糖果 trick or treat。 传统上来说，大门口的唯一装饰就是南瓜灯，不过现在万圣节的装点越来越让人惊艳。今天我们就到首都华盛顿郊外的亚历山大市去看一看。
万圣夜要到了，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克里斯特家在发生些大事情，从黑暗中突然跳出恐怖的怪物，还有些东西在到处闲荡。就在万圣夜前的几个星期，和父亲住在一起的32岁的尼可·克里斯特开始挂起彩灯和其他装饰物。
我对万圣夜的热爱，在我爸爸以前每年带我去那些神奇的房子里要糖时就开始了。当我到了17岁，我就开始装饰自己的房子了。
现在他收藏了很多让人夜里觉得毛骨悚然的东西，主要都是自己多年来掏钱购买的。
这个爱好挺烧钱的，可是值得，这是我的激情所在，我每年都很期待。
随着他的收藏越来越多，万圣夜时前来他家要糖或是参观展览的人也越来越多，去年就有大约200人。
看到人们走上我家的车道，仅仅是他们的反应就让我感到激动。本着万圣夜的精神，我真的很喜欢吓唬人，他们被吓到的时候我就想笑。
而在另一边巴伐洛伊家的房子前院俨然变成了一个墓园，各种僵尸从地里冒出来。13岁的威尔·巴伐洛伊用这些恐怖的东西打扮了这栋房子。
你可以随意发挥想象力，这是一年中你被允许可以放松、可以疯狂的时刻，可以奇装异服，而不被人盯着嘲笑。
万圣夜，也就是万圣节前一天的夜晚，在世界其他地方是纪念死者的时刻。所以，对于这个只在房子上摆设了几件装饰品的乌克兰家庭来说，美国人庆祝万圣宴的方式似乎是挺古怪的。这家人8个月前来到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
我很惊讶，但我很喜欢。我认为这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好好享受的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决定用一个骷髅骨架和一个传统南瓜装饰起我们的房子。
不论是简单的传统南瓜灯，还是一场华丽的展示，不同年龄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万圣夜的乐趣。
接下来的人物专访带您认识一位传奇人物，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的第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唐朝，他曾经出任百度国际公关总监，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却能说一口正宗的北京腔。今年他结束了20年的北京生活，回到美国，继续通过播客 Cineca 讲述中国的故事，他就是郭怡广。现在你回到了美国继续做播客，但是在很多人的眼里，你还是唐朝乐队的摇滚明星。给我们讲一讲，按我的理解，在中国，摇滚通常会和叛逆联系起来。你是一个叛逆的人吗？
You related to rebel.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a rebel?
Oh, absolutely not. No,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idea, I suppose. I mean, it depends what you mean by rebel.
绝对不是，人们可能有这样的印象。但要看你怎么定义叛逆，当然摇滚乐里包括反对循规蹈矩、反传统的成分，但如果你是指政治上反叛的话，那没有。我们从来不想用摇滚表达政治观点，摇滚乐并不是探讨政治问题的适当方法。当然了，每隔20-30年偶尔会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用摇滚表达政治态度做得很好，像鲍勃迪伦，像中国的崔健，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困难复杂的问题还是值得进行讨论。一首摇滚歌曲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相当于把问题简化成重复的歌词，像口号一样。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太多空洞的口号，我们不需要更多口号了。
Which is ultimately just sloganeering, and China, God knows, has enough slogans, so I don't think that we need to add any more to it.
在你年轻比较叛逆的时候，你的父母是什么态度呢？
我的父母思想非常开放，特别开放。他们和人们印象中的亚裔家长不一样，他们会鼓励我们尝试新鲜事物。我母亲就允许我们在客厅排练，她结婚时买的瓷器啊，都摆在客厅的玻璃柜里。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乐队在客厅排练，声音特别大。有一首歌结束的时候呢，我有个猛敲架子鼓脖的动作，我没敲到脖，但听起来却像敲到了什么东西。结果我们转身一看，我母亲的瓷器呢，全都从柜子上掉了下来，在地上摔的是粉碎。但我母亲呢，却是一笑置之，她说：“他们还是孩子。”父母没有责怪我们，我们就继续呢，在客厅排练。
We never got in trouble for it. We were allowed to continue practicing there.
I found it interesting. 你曾经说过，中国的摇滚圈就像一个江湖，我觉得很有意思。
Yeah.
那你怎么定义这个江湖呢？
江湖 this idea it comes from the 武侠小说 it comes from these martial arts epics, and it was sort of
江湖来源于武侠小说。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人们有自己的行为准则，是脱离主流社会的。江湖最好的英文翻译是 the scene， 这是江湖的意思。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词，特别适合来形容摇滚圈。在乐队里，你和一小群人在一起，你们要和其他乐队拉帮结派。有时候呢，不同的音乐流派之间还互相有敌意。你们在同一个江湖中相遇。摇滚江湖里有乐队，有录音棚，有排练的场地，有吉他店。这些组成了摇滚江湖。
The rock 江湖 is made up of the bars, the recording studios, the rehearsal spaces, the guitar shops. That's the Jianghu.
What kind of? 你现在都听些什么样的音乐？听哪些乐队呢？
So yeah, it's funny because I've just been populating a long playlist on Spotify.
说起来挺好玩的。我刚在 Spotify 建了一个很长的歌单。我最近特别怀旧，听的音乐都是我曾经最喜欢的。在大学的时候，我会一遍又一遍反复听这些歌，这些音乐让我是热血沸腾。有些专辑我都20年没碰过了，那种欣喜难以形容。在听的时候呢，还是能跟着唱，还知道接下来是哪首歌，那种享受难以言表。
Sing along and know every change and know exactly what song is coming up next and it's been an enormous pleasure.
在你收藏的专辑里，你现在最想听的是哪一张？
Well, I mean, listening to a lot of Beatles.
我在听很多甲壳虫乐队的专辑，很多 Yes 乐队的专辑，很多齐柏林飞艇的专辑，皇后乐队的专辑 ，Rush 乐队的专辑，这些都是我年轻时候热爱的乐队。
When I was younger.
Let's move on to your life in China.
我们再来聊聊你在中国的生活。你曾经提到过，中美双重文化背景是你的优势之一。但是这样的身份有没有让你为难的时候呢？
I mean, I think that anyone who is trying to do what I'm trying to do,
在别人眼里，有我这样背景的人，对两种文化来说都是局外人，就好像从一条河的两岸看一座岛，你站在一边看。岛离另一边更近，而你站在对岸，岛呢又好像离这边更近。
And if I'm on this side of the river, the island looks like it's part of that side of the river.
那你站在哪儿？
On the island. And I'm part of neither or both. I mean, I
站在岛上，我不属于任何一边，或者说两边都站。我更愿意是两边都站，这也是我的愿望。我希望自己能对着镜子说，我是美国人，我也是中国人。这两者并不矛盾。说来好笑，在我的中国朋友眼里，我对北京的批判过于严厉；在我的美国朋友眼里呢，我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攻击也是非常严厉。有人认为我是西奴，也有人认为我是五毛党。我脸皮挺厚的，人们对我评价不一，我觉得挺好玩。如果每个人都和我想法一致，生活就没劲了。
西奴 ，a kind of slave of Western thinking。And some people see me as an 五毛党. I'm fairly thick-skinned. I'm used to not having everybody agree with me. And I don't think life would be much fun if everybody agreed with me.
How about
那在1999年呢？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的时候
，Belgrade happened.
Yeah, that really drove it home. I mean, that was the moment.
那次真是醍醐灌顶。那个时候，我彻底明白了想要两边都站有多难。99年，我还在唐朝乐队演奏，我当时真的不相信炸馆事件是故意的。但当时我说呢，最简单的解释可能也是最好的。我是这么说的：如果在愚蠢和阴谋之中，二选一的话，那就当是愚蠢吧。人类有时是极度愚蠢的。炸馆事件中五人遇难，使馆被炸毁。这是个严重可怕的失误，我认为是个失误，但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我不应该对着凤凰卫视的直播镜头这么说。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会保持沉默，因为我不知道所有的事实。当然，我不至于去参加反美示威，但我会采取更温和的立场。
That was a horrible and tragic mistake, as far as I could tell.
Was that why you left Tangnan?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唐朝吗？
嗯，很大程度
上。我本来想问你有没有后悔过，但是我想你后悔了。
Yeah, I do regret it. I think it was.
对，我后悔了，有很多让我后悔的事情，这是其中一件。我的做法考虑不周、不明智，也很愚蠢。
Frankly, just impolitic and dumb for me to.
之后，你和乐队的其他人和解了吗？
No, not really.
没有，我们还会见面，没什么问题，但我们没有再回过头。谈这件事。
虽然人们对你还是有争议，但是很多人认为你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桥梁，让人们更加了解对方。
In a way that you help people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I hope so. Yeah.
你喜欢这个角色吗？
There's nothing else I want to do in my life.
我希望是这样，这是我一生最想做的事。我就是为此而生的。我从这样的使命中得到了活力。我意识到，如果我做的事儿呢，不能让我有使命感，那我不会快乐。 我不喜欢自己，也不喜欢我做的事儿，而我带着使命感去做一件事儿，我会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谢淑丽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脆弱的超级大国》，中国人听过之后就说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但是美国人会说脆弱，中国并不脆弱。那你认为现在中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Where is China now?
So it's things have changed a lot since 2008. I think 2008.
2008年之后很多事情都改变了，那是中国角色转型的一年，标志着韬光养晦时期的结束。中国变得更自信，也更坚决，要成为区域大国，甚至是超级大国。但是呢，脆弱的部分仍然存在。
怎么说？
我们看到呢，公民社会、公共空间受到挤压，政府对互联网和出版物的监管力度加大。美国需要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在中国政府眼里，别管是对是错。中国政府看到了满目疮痍的利比亚、伊拉克，他们看到了这些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国家，看到了所谓颜色革命带来的苦果，他们由衷地相信美国真正的目的是在中国制造人民起义，实现政权更替。他们应该这么担心吗？我认为美国并没有主导这一切，我不相信美国要明目张胆地颠覆中国政权，但在中国政府眼里，这些独立的事件是有联系的，发展过程相似，看起来好像有共同目的，那是因为呢，驱动这一切的价值体系是相同的。
I don't believe that the overt go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regime change in China.
How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那在美中关系方面，你乐观吗？
我对长期关系保持乐观，但短期呢，并不乐观。
我们目前都面临着哪些困难？
The East China Sea, Yao Yang's up, Taiwan is still a perennial issue. Right now is a difficult time where you have both parties,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running away from free trade. When you see both political parties, using sort of, I'm tougher on China.
东海问题、台湾问题也很棘手。我认为当前是一个危急关头。美国两大政党都偏离自由贸易的轨道，都标榜自己对中国更强硬。众所周知，希拉里是个自由干涉主义鹰派人物，至少北京是这么认为的。而川普我们就不用多说什么了，他不放过任何攻击中国的机会。这一切加上南中国海危机，加上中国打压维权律师、打压非营利组织，加上中国出台新的网络管理法规，要求美国公司在中国设立数据库，所有的一切堆积起来，让事态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严峻。
American companies hold databases in China. All these things look, they pile up and make the situation look worse than I think it actually is.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谈谈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中国屏蔽了谷歌和脸书这些网站，您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帮助了百度这样的公司，让他们可以生存和发展？
我们要公平地评价百度。谷歌没被屏蔽的时候呢，从1999年底到2006年年初，他们从中国境外提供中文服务。2006年，谷歌在中国设置服务器，开始和百度公平竞争。但从2006年到2010年，谷歌退出，谷歌的市场份额一直在下滑，和百度差距越来越大。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网络监管。
You can't chalk that up to censorship.
What is the secret of
那百度在市场份额上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In market share.
Yeah, I mean, it's.A lot of things. I think that,
有很多因素。一个搜索引擎投入市场早期，你就要决定你的目标用户是什么人。如果你把算法写得很复杂，那会受到白领或者是沿海城市居民的欢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比较多。谷歌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也说得通啊，因为当时中国的网民群体就是这些人。谷歌在这个群体里表现很好，但百度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要为教育程度比较低的网民提供服务，因为百度参考了中国的互联网数据之后，认为这些人才是呢以后的客户群。百度还提供多种服务来满足很多中国网民特有的需要，比如呢 MP3 搜索功能，这个功能饱受争议，但不能否认2003到2010年间呢，中国的网民特别热衷于下载免费的音乐，他们需要一个途径方便他们找到这些音乐。
Looking at the trajectory of internet growth and internet use in China, that was going to be its audience.
那你是什么看法呢？你自己也是音乐人，那你做什么了吗？
我心里非常矛盾，特别矛盾。我刚到百度就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我让百度尽快的签署版权协议，尽快发出公告。最后，我们和索尼、华纳和环球签署了版权协议，将所有涉嫌侵权的内容从百度撤下。
说到互联网或者是信息技术，人们会觉得中国很会学、会模仿。但是现在有人说，在电子商务方面，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
Yeah, I would be very careful about claims like that. I mean, there are certainly areas.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我认为不能随便这么说。的确，中国不再是一味的模仿，很早就不是了。但有很多人评价中国公司创新力的时候呢，过于夸张了。的确，在硬件方面，在移动设备方面有一些出色的产品，在软件应用方面，像微信制作的就非常好。它将不同的产品无缝整合，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网络，被数亿中国用户使用。硅谷的公司都在关注中国，并且从微信这样的公司身上学到了很多。但我还不会说中国在创新方面已经取胜，不能这么说。
I'm not ready to proclaim China the winner in the innovation game.
Let's take Silicon Valley for.
那就拿硅谷来说，现在有很多的科技公司，有很多的初创公司，中国也是这样的吗
？Absolutely, there are startups absolutely everywhere.
绝对是，到处都是初创公司，北京、深圳甚至成都有很多初创公司，本质上是很相似的。中国一直都在涌现初创公司，但到了近五年他们才有一个明确的出路，被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类公司收购，很多人投入到新兴的电子商务市场，这个市场吸引了大量资金，备受关注。
It's a fascinating space.
西方的教堂通常建有高耸的钟楼。如果钟楼变成了你住家的一部分，那会不会是很酷的一件事呢？接下来的走进美国就带您去看一看。收看走进美国，我是鲍荣。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城市发展让许多社区教会难以维持，他们纷纷出售具有百年历史和地标性的教堂，搬迁到了郊区。那么地产开发商们呢，将这些教堂的内部加以重新设计，修建成了非常独特的公寓住宅。那么这些公寓住宅究竟是有多么的特别呢？本期的走进美国就要带您去看一看。
钟楼、尖顶、拱门、波多马克河侵蚀堆砌的外墙，还有石灰岩打造的门廊，这栋建于1821年的古罗马式东部长老会教堂，出自美国知名建筑师阿普尔顿·克拉克之手。矗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上，历经了近两个世纪的物换星移，依旧挺立，耀眼如昔。
It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这是国会山上最美丽的教堂之一，好几年来我每天开车经过它。有一天它的门口挂起了出售的牌子，我马上打电话给房地产中介。
凯西·克莱因是华盛顿当地的诚心社区开发公司的认识股东。
我的合伙人和我看过这幢建筑物后马上就喜欢上它，它不但地点极好，而且是在华盛顿特区里这类型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几经协商，克莱因的公司在2015年初以35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建筑，远低于580万美元的市场标价。
We bought it from the Amani Temple, which had purchased it in the early 1990s, I believe.
当时的所有人伊玛尼教会把它卖给了我们，我想他们是在1990年初房地产拍卖时买下的。为了能够永续使用这座美丽的建筑，我们认为当下最好的方式是将它改建为住宅公寓。
改建既有的教堂建筑作为其他用途，近年来在美国各地屡见不鲜。在华盛顿特区一地，就有改建教堂用来作为旅馆酒店， 也有教堂改建而成的艺术俱乐部，而将教堂改建为高档公寓，克莱因的公司不是第一人。同样位于国会山上，另一处历时百年以上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正改建成名为圣地 The Sanctuary 的公寓住宅，目前已经近乎完工。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一直在将这座建于1897年的哥特复兴式教堂改建成一个有30个住户的公寓楼房。
安德鲁·鲁宾是鲁宾集团的负责人，目前拥有3座教堂，其中2座正在动工改建中。然而将古老教堂改建成公寓住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改建极具特色受到保护的教堂建筑。
这座教堂建筑的外观被列为国会山历史性市区里最杰出贡献的建筑物之一。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建筑的外观是受到保护的，彩绘玻璃窗户是教堂建筑的关键特色，也是我们决定保留的。我们找到了一位在宾州专长于手工修复玻璃的技师，他将每扇彩绘玻璃窗户拆下，一片片清洗干净，登记编成目录，然后将窗户一片片重建起来。
光线穿透巨幅彩绘玻璃，将这间高达6米半的阁楼单位点缀得色彩缤纷，原有的吊灯重建后散发出盎然古意，厨房线条干净简洁，配置顶级厨具，在建筑师的巧思加工下，一座现代感十足的悬空步道为这片融合古今的独特空间增添了视觉与生活上的情趣。
But most spectacular of all is the bell tower, which is in our most expensive penthouse.
最壮观的是钟楼，它附带在我们最贵的阁楼单位里。据我所知，它是国会山上唯一一座可以私人拥有的钟楼，它有着国会山上傲视所有私有单位的最高制高点。
独一无二的住家空间与生活经验是教堂改建公寓最吸引人的地方。初次改建教堂的克莱因不讳言地说，因为许多成功的改建案例让他的公司开始涉足这个市场。然而教堂之所以会出售的背后反映了一连串现实的社会与经济因素。
Mostly people, neighbors in the Capitol Hill community have been overwhelmingly supportive of the building because it's been in such a state.
大部分国会山社区的居民都倾全力来支持这座教堂，因为它已经年久失修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大部分的非营利组织或教会根本就没有庞大的预算来保养或修复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物。
在经费问题外，国会山精华地段逐年高涨的房价与租金让许多教会成员搬迁到郊区，也成为教会无法在当地继续维持的原因。
教
会在经营上面有种种现实因素的限制，每到星期天做礼拜，这里会涌进200辆车要找停车位。你看看街上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停车位，这已经超出了社区所能负荷的。
社区的高度开发使教会选择跟随成员出走，留下的历史建筑物就成了地产开发商争相获取的改建目标。
我们与教会双方都因为这个交易而受惠，他们能搬到一个能满足他们所有需求的新家，而我们取得了这栋建筑物，它很美丽，是这个整个市区的建筑瑰宝。
虽然这是个完全利润导向的项目，我们将修复这栋急需保养与照护的建筑物。人们欣赏这栋建筑的美丽，来自世界的游客在经过它时都会与它拍照。将它修复之后，社区居民将可在未来的岁月中享受这栋美丽杰出的建筑。
同样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锡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华盛顿最早成立的非洲裔教会。2016年10月份，教会庆祝了成立200周年。教堂位在华盛顿市最精华的地区乔治城，建于1880年，已经有136年的历史。约翰西·卡格曼牧师在这里服务的5年中，已经多次收到地产开发商的收购意愿信件。
First and foremost, this is a historic place. It is full of memories.
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地方，这里充满记忆，充满我们先人的爱、血汗及泪水。我们不会让他们蒙羞，为了高价就出卖这个地方。西安山联合卫理公会是无价的。
与所有搬离市区的教会一样，西安山联合卫理公会面临教堂维修经费短缺与严重的停车问题。即使是卡格曼牧师自己都经常收到停车罚单，但在持续的募款与提供教会与合作停车场之间的来回巴士服务后，问题已经得到改善。
It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for us.Primarily because the people
卖教堂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的成员已经表明，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选择在这里。不管来到这里的路多么遥远，我们会坚持回到西安山联合卫理公会。
美丽而古老的教堂肩负了超过一世纪凝聚信徒、传达天主旨意的任务，却纷纷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中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就在迁移与改建逐渐变成华盛顿社区教会的宿命时，西安山联合卫理公会的祈祷声会持续在这个喧嚣的城市中传扬下去。走进美国，刘恩明、鲍荣发自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苹果公司最新推出的 iPhone 7在默认的健康应用程序中包括了正念训练项目。来自中国的斯坦福 MBA 毕业生创建了一项应用程序，为他的中国用户提供一个虚拟的冥想空间。请看 VOA 卫视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硅谷拥有世界上最热门和最具竞争力的科技公司，不少硅谷员工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并想要寻找一个出口。
So I'm 27, and people who are my age in the Bay.
我27岁，在湾区，我这个年纪人都有那种感觉。如果到了30岁还没出人头地，他们就是失败的。因此，每天人们都有巨大的负担。
But don't judge your meditation.
不要评判你的冥想，至少一天当中的这个部分，你不需要进入这种评判好坏的模式，只要做到就行。
The tip of the nose.O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bdomen, perhaps.
劳伦斯·利维在杜松基金会教授冥想课程。此前，他在帕洛阿尔托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担任首席财务官。
The engagement with, say, Buddhist ideas.
沉浸到佛教思维或者冥想的思维，对我们是一个挑战。这是关于个人的转变，这关乎个人的成长。所以我不认为它只限于硅谷，但需要对这种启迪感兴趣的这种人。
每个星期冥想课感觉像一个重新开始，重新审视一周。
像瑞秋一样，冥想和正念训练正成为硅谷的千禧一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新发布的iPhone 7系列产品在其默认的健康应用程序中也包括了正念训练，用于帮助缓解从哮喘到抑郁症等各种病痛。
There's lots of scientific backing for meditation.
有很多科学依据来支持冥想，它们显示出大脑的显著变化，压力水平降低了，人们的注意力增加了。我想我们正处在对冥想的科学研究的开始。
So actually, a lot of company here.
实际上，硅谷很多公司，如谷歌、脸书和推特，他们的很多高级管理人员都做正念训练，他们也有为他们员工设计的正念项目。
My name is Shan, and I graduate.
我叫钟山，我去年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中国的心理健康领域提供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This is the meditation app we create.
这是我们为虚拟现实设备创建的冥想应用程序。我们设计的是一个移动应用程序，称为灵犀空间。它在虚拟环境中制造一个冥想的场所。所以当你打开这个应用程序，你会进入一个想象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我们有专业的冥想教师来带领你做冥想。 我们想使用这种非常酷、非常有科技感的产品，帮助更多人，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冥想、没有冥想经验的人，首先培养对冥想的兴趣，然后能够跟随一些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来学习。
欢迎来到优眠冥想。
I see how huge the gap is in terms of the demand.
我看到中国的精神健康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差距，所以很多人他们真的压力很大，他们想找到解决办法，但基本上不存在。即使有，它是非常昂贵的。中国心理咨询师的小时计费接近美国这边的收费。
然而，有些人可能会顾虑，对正念和冥想包治百病的推销可能会偏离他们的佛教来源。
也许很多别的地方的正念训练正是一种止痛药，是一种逃避，远离生活中的疯狂。但当你回到你的生活，所有的问题仍在那里，和你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
中山给出了一个更乐观的比喻。
我们觉得正念是今天瑜伽的未来版本，将来人们不仅关心他们的身体，还会开始关心他们的心灵，所以正念是他们心灵的健身房。
Mindfulness is really like they are the gym for their mind.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无论是谁取胜，他都要面临一个切实的挑战，那就是打理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总统辩论已落下帷幕，现在得由美国人自己选出他们的下任领导人。但是鉴于在竞选中双方观点迥异，而且一直在打口水战，当选下届总统者必须要对自己的主张做一番说明。
Very simply, elections have consequences. They are rough and ready contracts.
非常简单，选举会有后果，选举是与美国民众之间粗略的既定契约。你受聘做这份工作，而美国民众是根据你在竞选期间说的话而聘用你的。
You to do is based on what comes out of your mouth during the campaign.
比尔·加尔斯顿以前是比尔·克林顿总统的顾问。他说，如果唐纳德·川普当选，他需要公布在美墨边境建墙的费用。川普说，那堵墙将耗费$120亿，但是独立研究的估算显示，费用将接近$400亿。川普说，墨西哥要支付这笔费用，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他谈到照顾儿童的家庭政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全面移民改革，这些事情的落实情况，美国民众都会向他问责的。
不过挑战是如何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非党派组织竞责联邦预算委员会的主席说，
比如唐纳德·川普承诺不会修订法定福利项目，如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项目，希拉里·克林顿承诺不会对年收入低于$25万的任何家庭增税。这听起来很好，但是如果他要花很多钱来解决问题，那么仅靠对富人征税是不够的。
麦克金尼斯说，下届总统还要处理经济增长缓慢和就业问题。虽然就业市场有所好转，但是许多美国人仍然没有安全感。除了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收入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之外，最严重的经济挑战也许是日益膨胀的国债。
希拉里·克林顿基本上会保持现状，唐纳德·川普会弄得更糟。所以如果是给他们打分，克林顿明显领先，但是两人都没有符合我们期望的计划，所以他们都不及格。
竞责联邦预算委员会说，川普的计划会让美国的债务增加$50,000,000,000，而克林顿的计划则是增加$2,000,000,000。他们两人都没有降低财政赤字的计划。但是在经过了一个充满丑闻，而且还有一位候选人声称选举舞弊的大选季之后，下届美国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将会是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国会继续陷入一事无成的僵局。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请您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卡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